我们先低头祷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带我们一路走过来，学习你的陀拉，让你的话语，生命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那更新的改变的工作。我们今天把要讲的要听的都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让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忽然转醒过来，明白过来。主，这些都需要你的圣灵坐在我们的里面。谢谢恩主，把那隐藏的奥秘，隐藏的玛纳，就在这个时刻吃下来。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小宝小龙，感谢赞美主，喜不喜乐？每次来学习陀拉，但我知道你们在一个礼拜里面已经天天都在查考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上个礼拜 Kitavo 讲到29章一开始，我今天还是想再来和大家复习一下，因为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我相信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的。29章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第四节，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也就是说，摩西说，神没有赐给你们能理解的头脑，也没有给你们能看的眼睛，能听的耳朵，意思是经过这些大试验、大试炼、神迹奇事，他们还是没有明白，你知道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声明，你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可能改变你的祷告方式。摩西在这里告诉他们，你已经看到，但是你没有看到，虽然你耳朵听到了，但是你没有听到。我们当然已经知道 Shema 听的真正意思，就是你听了，你要去行，你要行出来。如果不去行出来，那你就是没有听到，你就是没有真正的 Shema 了。所以第四节在讲的就是不明白的心，看不见的眼睛，听不到的耳朵，其实是描述在属灵上没有被开启，心窍没有打开。请不要误会这节经文，摩西不是在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在灵性上是闭塞的。更确切的来看，摩西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到今日都没有使你们能够明白、看见、听见。这主动者是谁？神。圣经当中有一些奥秘、预言和还没有打开的启示，这里就是其中的奥秘之一。所以从简单的意义上来看呢，这意味着除非是神赐予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意识，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明白他的旨意、他话语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呢，原来属灵的意识可能被神保留，直到他认为他希望你拥有，因为没有这个属灵的意识，真的没有希望了解神的妥拉和诫命。我们好像把责任推给神，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给我嘛，所以我心也不明白， 看也看不懂，听了好像没有听到一样。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介入，给我们必要的属灵的感知来理解他的话。现在站在这里有一群他所救赎的百姓，神所救赎的百姓，他们已经领受摩西所颁发的妥拉，在旷野当中漂流，却不断的不信不顺服，经常背逆神。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神是给了他们妥拉，但是好像没有给他们去理解并执行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拦阻了神这么做呢？有犹太人的妥拉学者这么说，说的有道理，我想拿来做参考一下。他说这似乎是在暗示着神确实给了我们心灵信仰的能力，但是呢，他只会对那些竭力寻求他的人这么做。人必须有一个愿意顺服神的渴望，只有这样，神才会赐下那个解锁的密码，使人能够明白他的妥拉，他的话语。所以信心信靠神，竭力追求他，就是关键。在西乃山，妥拉被赐予以色列百姓，并不是他们在寻求，或是他们很忠心，他们不是，那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爱他的百姓。但是即使是在西乃山上颁布了妥拉给他们，我们常说这是结婚礼物啊，但是呢，并没有自动解除以色列百姓心灵上的盲目瞎眼。只有那些相信神、爱他、信任他的人，才能够获得神话语的解锁密码。爱神、渴望顺服他的人，他才能得到理解的头脑、看得见的眼睛、听得到的耳朵。所以我刚刚说的，这可能改变我们的祷告方式。你为你的儿女、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什么？弟兄姐妹们，为他们祷告，让神能够开启他们的心灵，使他们能够有属灵的看见，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能够遵行神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个一解开，一明白，你不用为他求什么了，因为所有应许的福就在那里了。所以再讲一次，让你印象深刻一点，神已经把妥拉当作礼物赐给了那些不想接受的人，但是呢，按照神的旨意来理解，这个礼物只属于那些亲自的、主动的寻求他的人，用信任、信靠并渴望顺服耶和华神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得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在马太福音说过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觉得今天在学习很重要的妥拉部分的时候，让我们好好的思想，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的心。神是不偏待人的，他看你的心。感谢主，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妥拉。29章，我们在这里见证了真正的神跟人立约的仪式。第10节第11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原文是支派）、长老、官长、 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这个仪式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你们今天站立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站立，支根，那 Raf， 站稳脚跟，站立，这是一个挺胸直立的姿势。这个词很重要，你知道希伯来字其实意义真的很丰富的。那在这个词的意思呢，是你将自己呈现在神的面前，归给他。我们过去提到希伯来语本身不使用过去现在未来时态，他们使用的就是所谓的完成时态或是未完成时态。就像这里的 Nazaf， 它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此时此刻你站在神面前，而是你一直继续站立在神面前，并会继续这样做。你将自己呈现给他，归给他，你会持续这样做。从一开始，从领导层，男人和女人、儿童，甚至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到最底层的劈柴挑水的人，没有任何社会的阶层被排除在外。这很特别，所有这些人在这个范围之内，所有这些人都出席了站立在神的面前与他立约。神说他不仅与今天在约旦河东摩亚地站在他面前的人立约，而且也与今天不在场的那些人立约。经文非常清楚地表明，每个活着的以色列人都在场聆听摩西，以及在场的每一位所有的后裔，他们的子子孙孙也在场。 Midrash 甚至说，甚至在那之前，所有以色列先祖的灵魂都出席了这个立约的仪式，所以他们也听到了摩西的话，也成了这个盟约的一份子。我们可能想这样的说法有点异想天开啊，但是你知道吗？现代的基督教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类似的有争论的预定论教义，就是每一个预定得永生的人，他的灵魂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创造出来，并且呢与神同在，一直到神创造了那第一个人亚当。想他吹了一口气，将那个永恒的灵魂呢吹进了他里面之后呢，所有的人都从他而出。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这样的解释，至少这个约陀拉说得很清楚，是包括那些未来的世代，所有当天站立在神面前的每一个人，还有他们的后代。就像耶稣啊，十字架的救赎，这个恩典不是只有仅仅提供给当代的那一代的人，乃是提供给所有人类的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我们需要思想一下，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妥拉立约的时候，他是世世代代，世世代代，当天在场的以及每一位从他们而出的子子孙孙们都在这个约当中。可是呢，仍然需要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宣告，你是我的神。你记不记得雅各当他离开希伯伦的时候，往巴旦亚兰走去的时候，他遇见了神，他跟神祷告，在那个时候他称这位神是他主他父的神，还不是他的神。直到他说，你把我带回来，我就以你为我的神。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神面前面对面的宣告，你是我的神。在新约使徒行传，我们听到保罗对那个狱卒，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对狱卒说，当信主耶稣，耶稣啊，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从妥拉、希伯来圣经、先知书，一直到新约，一样的，没有改变的。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姐妹们，当你信主的时候，所有从你而出的每一代都一起在这个约当中，他们因你而成为圣洁。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神，直到神也成为他们的神。所以申命记第六章第七节，摩西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箴言书说，他到老也不偏离，非常重要。但是这个都有过程，都需要教导，都需要自己接受和神建立个别的关系，亲密的关系。29章第12节说，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订立的盟约，是有誓言的盟约。有的翻译说是有制裁的盟约，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呢，还是没有抓到一个重点。这个重点的意思就是，这是有咒诅的盟约，这个意思就完全了。有咒诅的盟约，带着咒诅的盟约，向你所起的誓。希伯来文在这里用了一个字 Allah， 它字面的意思就是受咒诅守护的盟约，受咒诅守护的盟约。从某一个意义上来看呢，这其实是一个警告，警告你，你不要轻易的加入这个盟约，因为违反盟约条款的后果是十分可怕的，可能是致命的。你知道吗？在新约当中，同样的警告也出现在那些借着耶稣啊的十字架牺牲的救赎而进入以色列圣约当中的人身上。你一定要听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6、27节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28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耶稣啊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不是小事，这是用血所立的约，这是一个受咒诅守护的盟约。我们从今天开始要放在心上，你可千万不要一直以为说这是旧约，旧约已经过去了。我告诉你，我手上这一本圣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神没有改变，神的话语没有改变，神的原则没有改变。受咒诅守护的盟约，其实在古代中东地区立约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惯用语，用来描述那些强国的国王呢，与他的附庸的城市或是国家签订条约的时候，这些条约总是有很明确的目的跟条款，双方同意的，有血，这是带着血的仪式的。所以如果这些附庸的国家城市违反了所立的盟约，他们就会遭到咒诅。所以以色列人此时此刻站在这里，他们完全明白正在做什么，这个盟约的意义跟它的严肃性、严重性。可是他们同意了， 他们愿意。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新约的信徒是否真的明白这个意思，就你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你是否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开玩笑的，是非常严肃的。摩西继续说，第十六节，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恐怕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二十节，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这是约的咒诅，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妥拉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不是分别为圣哦，是分别出来做什么？使他受祸。从16节到21节，摩西警告任何已经宣誓过进入圣约的百姓，你必须要保持警惕哦。你已经宣告你是与神立约的人了，在约中了，他们不可以像过去一样，不可以像过去一样随心所欲的生活。你要把这句话听进去哦，忘记了或是违背了约的条款，所以不管是谁，男的女的，做领袖的，选择去拜那些国家可憎的偶像的，神说你们当中就生出了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好像毒瘤一样，从一个人开始蔓延到整个的支派，整个的国家。我们要来看，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些事情果然发生了。士师记、先知书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记载。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只有很少的以色列人真的会完全的离弃耶和华神。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很可悲的是，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祭司、立位人，做首领的，他们仍旧将耶和华神视为诸神之一。众神之中有谁像你？哪来的众神？但是这是他们的认知，在那个时候，他们把耶和华神当成是该地区最高的神。在古老的世界当中，每个氏族支派都有自己的领土，每个族群的领土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域神职，神职门。所以米甸有米甸的神职门，摩亚有摩亚的神职门，迦南那更多了，它是有迦南地自己的一群神职门。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怎么样介绍自己的神？他说是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可能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真的不认识自己的神，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只是他们列祖的神。在那个时候，或许没有几个人真正的明白他是独一的神，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除他之外别无他神。这样的真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神的百姓确确实实的认知，这种一神论的想法还没有完全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占据一席之地。尽管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 约书十诫中已经表明得很清楚，以色列还没有开心窍，还不明白。如果我们可以这么断言的话，在以色列长长的历史当中，他们就是以为耶和华神是众多的神当中最高级的神 El 而已。因为古代的中东文化之下呢，他们的诸神是有等级的，然后其中有一位是该地区的最高的神，所以底下的诸神，其余的神呢，就要服于这位神的权威之下。难怪以色列一直跟巴利等的别神呢牵扯不清，最后导致国家落入可怕的咒诅当中，被掳灭亡。那一直要到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回归，从此以后犹太国才真正的成为独一真神的国家。中期历史，以色列人会去圣殿，会庆祝节期，会带来当纳的给祭司立位人的奉献，也会在同祭坛上献祭。但是他们的家中有可能还有其他木头石头的小偶像，他们会偷偷的烧香膜拜，神都看见，神都知道。我们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当中都有记载。所以当年当神的咒诅临到耶路撒冷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会极度的震惊恐惧。神啊，我们不是呼求你的名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祈求吗？我们在先知书里面一遍又一遍的读到这些令人作呕的情景啊。但是这个模式，弟兄姐妹们，你有看到吗？在新约当中，在所谓的教会机构当中，背离和出于无知的膜拜其他神灵的事，可能和以色列的王国一样的普遍。我有没有讲的过分？你有没有听过耶稣所讲的一句非常令人震惊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生命记当中，神借着摩西一再的警告说，虽然蒙救赎带他们出埃及，与神立了圣约，转变了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的身份，但一个人就是约民呢，必须继续相信，继续信任和顺服妥拉的约书，遵行这书上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你要继续活出在圣约当中你同意的这个身份。求神赦免我，我一定要说的，主流的基督教教导，特别是基督教福音派的，都这么的认为，说在主耶稣之后呢，就改变了，你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保证了。以前说教导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现在没有人说了，我们已经有保证了，是吗？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与许多这个基督教传统所教导的完全相反的情况。举个例来讲，保罗在罗马书11章所说的，他警告这些外邦的信徒，你若说那枝子，就是指犹太人，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神的话，所以被折下来，不信神的话，不行神的话，不行神的道。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 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因为你没有继续相信，继续行在他的话语当中。可见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句话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你有可能被砍下来。所以你想过吗？我们的救恩，我们所得到的救赎，是可能会被逆转的，也就是说可能会失去的。因为被救赎的人也是可能自愿的不信，自愿的背离。整本圣经都在教导我们这个，都在警告我们这样的事，好可怕啊。弟兄姐妹们，坐好站好，好好思想啊。29章最后一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原文叫妥拉，好叫我们遵行这妥拉上的一切话。在这里说，有些神已经启示的事情，已经打开的事情，是永远属于以色列和他们子孙的。那是为了这些事情呢，你可以观察，你可以跟随，你可以服从遵行。所以所谓明显的事，是已经被打开的事，那是什么？就是神所赐的话语，神的妥拉。至于那些属于神的已经被小心隐藏的隐秘事呢，像弥数记当中我们学过的红母牛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连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都不懂，他不明白。这些隐秘的事呢，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只有那些竭力想要明白，竭力想要知道，或许神想要让以色列百姓有好奇的心，竭力寻求，他才会向这样的人打开。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所说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深知弥赛亚的奥秘，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弥赛亚耶稣啊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隐秘的事赐给了保罗，保罗说他终于明白了，他知道了，甚至这个奥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小心的是，你不要单单专注于那些隐秘的事，还没有打开的预言的事物其实已经不多了，只剩下最多的就是弥赛亚再来的，第二次再来的这些事情，忽略了神已经启示给我们，打开给我们知道的这些真理，这些宝贝的话语，而只想知道那些还没有揭开的预言奥秘，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有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在他还没有成为科学家之前，有人称他是神学家，就是以撒牛顿。牛顿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圣经预言的目的不是仅让我们去瞥见未来，乃是要让我们回顾已经应验的预言，从那里来看到神永恒不变的信实，让我们把时间跟精力呢集中在耶和华神已经向我们启示的事上，他的妥拉的话语上，听而去行，而让那些呢属于他的隐秘事呢，或者会因为我们对他话语的热爱、追求、遵行，他就慢慢的量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我们所当知道的。预备好你自己。 当我们来到生命纪的末了，我们其实真的是需要思想一些事情。传统上我们认为什么是传福音，带领一个没有信的人讲给他耶稣所做的，然后领他认罪悔改祷告，宣告他已经得救了，他是属神的了。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样已经完成了大使命了，是不是？我们好像没有其他的义务。然后信主之后呢，好像没有什么义务，没有什么规则，不需要做什么，也没有什么责任后果了。弟兄姐妹们，这是约吗？这是约吗？请你们仔细的想一想。其实在圣经当中，你称它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没有一卷书有这样的暗示。这样的思想存在基督教教义当中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撇清所谓的律法主义问题。如果再提遵守陀拉，圣经的陀拉，神的诫命，你就变成律法主义了。因为你用律法两个字取代了陀拉，而陀拉是约书，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所轻忽的，我们所小看的。你回归陀拉之后，你有没有被人贴上标签？你回到律法主义了？我相信现在是教会要悔改，并且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要学习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义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吩咐的是什么？妥拉的话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话与妥拉符合，你知道吗？作为信徒，我们从神那里所拥有的最伟大的礼物就是妥拉的约束，神的话，神的道，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啊，哈马西亚，不可分的。你只有在妥拉约书当中，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啊。我们明白了，在里面我们明白了弥赛亚耶稣啊的代赎的恩典真理，在妥拉的诫命律例典章当中，我们认识了生命之道。生命之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陀拉当中，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教导。在陀拉当中，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在陀拉当中，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不公义的，什么是通往灭亡的道路，什么是引我们到永生的道路。接着陀拉，我们更可以知道什么是神永不改变的怜悯和恩典。然后这一切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啊身上，你才能够明白，你才能够知道。上周我们在《生命记》28章当中，我们看见了长长的一连串的咒诅，可怕的咒诅的话。如果以色列人违反了与神立约的条款，神就会使以色列人落入刑罚，这些刑罚的后果被称为咒诅。事实上28章的咒诅已经应验了， 因为在历史中，以色列真的是不断的破坏了与神的盟约，最终呢，这个可怕的咒诅就临到他们了。我今天要借此在这个咒诅的议题上花一点时间，因为他在新约的一些关键经文上呢，非常可怕的被误解。可能最被误解的十节新约经文之一呢，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文是成了咒诅。这个咒诅指的是妥拉盟约中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妥拉的咒诅，律法你可以用妥拉来代替，就赎出我们脱离妥拉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句话出于妥拉生命记21章23节后半段。为什么说这一节经文在基督教派的教义当中排名第一呢？因为这节经文教会说，谢天谢地，神已经废除了妥拉律法，甚至更扩大的说，旧约已经过去了，我们在新约的恩典当中了。因为这些经文被解释成保罗说，律法妥拉本身就是咒诅，听清楚哦，被解释成律法或者妥拉就是咒诅，等于咒诅。弟兄姐妹们，再也没有比这个说法更扭曲事实了。今天告诉你自己，咒诅不是妥拉，妥拉不是咒诅。你学习了妥拉这么久，你学习了生命记到今天到此刻，你阿们不阿们呢？什么是妥拉？原文的真意是什么？神的训诲、教导、指示。妥拉立约的约束由三个元素组成，就是诫命、律例、典章。它被翻译成律法。首先是希腊文根本没有这个字，妥拉这个字可以取代，他就用了律法这个字。但是这一个翻译给人带来的是最大的错误的认知。任何的立约，任何的盟约都一定有约束，何况与神立约呢？与神立下的盟约，那个约束妥拉，以色列有责任必须要遵守这些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你看，摩西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如果你遵守妥拉诫命、律例、典章，必会有祝福追随你。如果你不遵守妥拉的诫命、律例、典章，背弃盟约，不肯遵守，那么就必带来咒诅。咒诅的位置在这里，咒诅的位置在这里，不遵守咒诅，遵守祝福。而这个约是双方用血立约的，同意的，同意的约束。耶稣啊，也是用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使罪得到赦免，使这个咒诅，背弃盟约的咒诅得到赦免。立约的时候神都问过他们，你们愿意吗？出埃及记19章，他们说愿意，愿意。那么约书中的祝福跟咒诅就启动了遵守或背弃的后果。咒诅就是违约的后果。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这个咒诅，保罗所用的是那个咒诅，指定的咒诅，单数的咒诅，不是复数的咒诅。下面保罗用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用的是单数，那一位子孙，不是所有的子孙，那一位子孙，弥赛亚。保罗是谁啊？保罗是真的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个辩护的律法师，妥拉的教师。他不会随便用单数、复数混淆不清的， 当一个人选择故意背弃神，宁可让死亡或是邪恶凌驾于神的美善跟福气之上的时候，他就承受了盟约当中的咒诅，那个后果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永远的死亡。弟兄姐妹们，到今天还是这样，你知道吗？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六章他怎么说？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圣道之位，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保罗所解释的是，耶稣啊，替我们成了妥拉盟约当中被咒诅的对象，单数那一位，因为只有他可以代替我们，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只有一位，那一位。因此所有接受耶稣啊的每一个人，那个咒诅的罪债已经还清了，再也不会因为他的罪而面临妥拉盟约的咒诅，导致永远死亡，不会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一般性的咒诅就是指罪仍然存在，意思就是如果世人犯了偷窃罪，你要被关进监狱里面，你犯了杀人罪就会被处决，犯了欺诈罪就必须要付上代价，坐监或是赔偿，总之一定会面对世界上法律的制裁。但是呢，会与神永远分离的妥拉盟约的咒诅呢，这个债呢已经付清了，弥赛亚已经为所有悔改相信他的人成为妥拉盟约上的咒诅了。但是如果一个蒙了这样大天恩的人，希伯来书作者说你尝过了天恩的滋味，就表示这个人是跟耶稣啊有关系，得救了，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他选择，你要记得哦，他仍然有选择权哦，他选择离弃道理呢，那么这个妥拉盟约上的咒诅仍然会像死神一样的盘旋在这个选择不相信他的人的身上，你明白吗？这个很重要的。不信的人早就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以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这里不被定罪的定罪是指妥拉盟约上咒诅的罪。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因为耶稣啊所做的一切，为他所做的一切，他不要，就无法临到他的身上，因为他不信嘛，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我在这里先做一个总结，妥拉不等于咒诅，保罗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否则你知道吗？你等于在说保罗反对耶稣的登山宝训，而且在他那个时代，保罗如果反对妥拉，所以已经取消了，已经过去了，他早就被用石头打死了，圣经可以证明。第二，违反妥拉盟约的后果，那个咒诅仍然存在，这就是基督教很多的时候一个教导的是一个极大的漏洞。因为你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啊代赎的人，妥拉盟约的咒诅当然还在，对你来讲还在，这个人没有弥赛亚的灵在他的里面。保罗说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的，就不属基督了，就不是属弥赛亚的了，不属弥赛亚，违反妥拉的咒诅当然还在那里。是的，大约从西元第三世纪开始，这个谎言呢，妥拉就被抛弃了，废除了，把它称为旧约，过去了。所以这个 后果是非常悲惨的。人的话取代了神的话，几乎所有的异端争论，各个时代教会的败坏，就从这个毒根长出来了。无数的信徒仍旧是茫然无知，如羊走迷，所以他们只会着迷于或是习惯于跟随有名的、有头衔的、有权威的人，这是另类的偶像，以至于他们所说的话，就算是取代圣经的、扭曲圣经了，一般信徒真的也无从分辨，没有人质疑呀。久而久之，谎言再说多次，最后就变成真的了，甚至于成为某些教派的基础信仰的圣典。神带我们走上回归妥拉的这条路呢，一路走过来，我们也看见真的是五花八门，有时候真的是眼花缭乱，那也看见新皮带仍旧装着旧的酒。若不是紧紧地抓住神的话，借着祷告回到神的话语，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只讲妥拉，谨慎小心，如履薄冰，专心注视着阿巴父神，把灵魂的锚牢牢地抛在耶稣的里面，当然跟随他。而我们也一再地提醒大家，你一定要用功钻研神的话语，神的妥拉，因为只有他的话语才是生命，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我们永远需要的。我们来到生命记30章，如果我们要给30章取一个名字的话呢，就是回归跟复兴。实际上在原文当中就出现了很多次这个 shuv， 回头、返回、回来，意思就是回转、再回转、再转身。摩西在这里说，如果被流放的以色列人转回到神的面前，转回180度的转回，神就会带他们回到应许之地，约土地百姓不可分的。如果以色列人转离他们背道的行为呢，神就会转离对他们的愤怒。在这里我要你们注意的是，在第一节使用了祝福跟咒诅两个词，咒诅临到你们身上，但是你必追念祝福的话。神给了以色列百姓两个不同的道路，一条导致祝福，一条导致咒诅。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议题，说律法是妥拉等于咒诅这句话，因为你如果把律法当成是咒诅，那么真的是没有义务再去遵守了，对不对？难怪1800年以来教会一直的要强调，盲目的谴责律法妥拉是一件错误的事，甚至不存在了，过去了。所以你们回归妥拉，就是回到受咒诅的律法。但是我们现在看见，咒诅使你离开这地，使你被赶散，流放到万国当中。但是你如果转回的时候呢？那个咒诅还在，那个约书里面的那个祝福还在那里。神说这个祝福就被归给你们。妥拉的咒诅在圣经当中被明确的定义为违反妥拉、背离神、背道的后果。咒诅不等于律法、妥拉本身。我强调又强调，希望你们了解、明白、放在心上。所以刚刚提到的第一节所说的，神说如果以色列百姓在流放期间接受他的判决，神的判决是公义的审判，意识到他们真的是背叛了神，现在他们愿意回转了，归向神，要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神就会跟他们重新和好。而这个悔改必须要是尽心尽性的，必须要真诚的、完完全全的回到圣约的条款之下。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么神就要把你从那个地方带回来，带回那块地。我们在先知书里面也看到这个主题一再的提起，一再的跟妥拉呼应。 因为先知们预言，神一定会带以色列百姓重新的回到这块土地，他会聚集他的百姓从地的四角把他们聚集回来。不管是在塔纳赫希伯来圣经里面，还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都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属于神的人，没有一个人或是没有一种灵界的权势可以强行从神的手中把它夺走，但是一个人却可以选择离弃神，或是弃绝神，做他的神。所以当一个人落在咒诅当中，忽然之间转醒过来，悔改回转了，他渴望根据圣约的条款跟神和好，重新建立起这个关系，真诚的关系，那么神就会把他带回来。但是我们从以西结书当中，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是把他们带回来了，1948年带回来了，但是不是因为他们回转的原因呢？神说是因为我为我的名的缘故，我的名在外邦受到亵渎，现在为我名的缘故，我把他们带回来。人是没有路回头的，人是不懂得回头的，除非神介入。神有没有介入？你看着他十字架，他亲自差遣他的爱子来，他完全的介入人的不能，人的被盗，人的不幸，都因为神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谁能够除掉你心里的污秽呢？谁能够自行新的割礼呢？只有神能，只有神能。感谢赞美主。摩西在30章11节到14节当中，他继续的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啊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在这里完全驳斥了另外一个相当普遍的教导的教义。摩西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一点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陀拉不是不可理解的，也不是不可接近的，不是神那些隐秘的事，陀拉已经被显明了，已经赐给我们，是我们所拥有的，是我们要遵行的。我们有多少次听到说新约取代旧约的原因呢？是因为摩西之约难以遵行，难以负担的，这是错解神的话，让神的话自己来对我们说话。15节，摩西说，看啊，我今日将圣与福、死与祸成名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这是陀拉所有内容的总和总结，一边是生，一边是死，一边是福，一边是咒诅，是祸。那关键要点是在哪里？就是爱耶和华你的神，相信他，相信他的弥赛亚，遵行他的道，根据圣经妥拉的原则过你的生活，过你成圣的生活，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遵守妥拉。感谢神。本周的先知书安排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到63章第9节，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今天要特别要用62章第4节来学习，对应我们这两周所学习的妥拉，其中的祝福与咒诅。第一，若听从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福必追随你；若不听从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呢？咒诅必追随你。咒诅是从哪里开始？使地受祸，百姓就必被拔出扔到万国中，百姓不在了，地成为惊人的荒凉，你知道吗？甚至神也不在了，直到以色列百姓追想祝福的话，尽心尽性的归向神，神必把他们从地的视角万国当中带回这地，神必为他们行心里的割礼，好叫他们能够尽心尽性的爱耶和华他们的神。那归回的百姓呢，就必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约书的话。这句话有没有听进去？这才是神的话，你们一定要听进去。咒诅不是妥拉，妥拉不是咒诅，神的话绝对不会停在咒诅，神的话一定会恢复，一定会带你回到那个蒙福的那个阶段里面，他必使福追随你，他必再喜悦你。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以赛亚书第62章第4节的时候，以赛亚预言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对应到生命记，撇弃的没有人要，荒凉的惊人的荒凉，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这是我们的名字，我们团队神赐给我们的名字，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弟兄姐妹们，这个才是神的心意，神的定义，他是得胜的神，不是咒诅，是赐福，他必喜悦你，这个才是据点。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回转，回转，从哪里回转？从受咒诅的状态当中，像浪子回头一样起来，转向父家，走去，回转向神，他是万福全源。如何承接这个福？生命记30章9到10节，这条路耶稣啊已经为我们铺平了，人是不懂得回转的，我刚刚已经讲过又讲了，但这一切都是因着他的恩典怜悯的介入。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了那个该死的咒诅，我们被约的罪，他用生命承担涂抹了，借着他救赎的大功，信的人可以回转与神和好。所以这个高峰重点，从此以后归回的百姓必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及这约的话，这约的话，他必使福追随你，必在喜悦你。我们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你心里要喜乐，你要明白。我不知道神有没有开你心窍了，今天使你能够心里明白，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了。妥拉没有成为过去，所谓旧约没有取消，遵行他的约书，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生命之道。拣选生命吧。下面我有一些简短的进入秋季节期之前的分享，因为我们要预备心进入耶和华的节期。有些弟兄姐妹们非常有爱心，真的总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暖心的问候，邀请大家一起聚餐，一起庆祝，毕竟是中国人传统上的节日。中国人会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不对？我一点都没有责备的意思，但自从我们回归妥拉之后，我们好像就变得非常的不近情理，拒绝邀约，拒绝再过民间的传统节日，于是呢就被许多人批评， 你们竟然去跟随过那些犹太人的节日节期，过犹太人的节期。今年九月，一个大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月望之日，月圆之时，心中忽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感慨。我们信了耶稣啊之后，在外邦的信徒，教会的人会告诉我们，除了不可以再去拜偶像之外，要除掉一切偶像之外，你可以继续保留你信主之前的习俗，传统习俗，过传统的节日，什么都可以吃，吃猪吃虾，吃无鳞的鱼，你不用改变，什么都不需要改变，你是自由的，不在律法之下，不在犹太人的习俗之下，为什么不行？这是恩典时代啊，神一定很乐意的看到我们在其中自由欢乐快乐。但是弟兄姐妹们，非常讽刺的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需要改变，我们几乎不需要改变我们信主之前的食衣住行旧习俗，但是我们却咬牙切齿的批评改变的人。我们大言不惭的跟着教会的教导说，神的律法已经取消了，其实就是妥拉，我们不需要改变吃猪肉吃无鳞鱼虾的习惯，应该改变的是什么？神的食物律，那个取消了，就差不敢说神的圣洁取消了，因为就在利未记十一章，他说你们不要吃，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现在取消了，我们和圣洁无关了，不需要了，我们可以保留一切自古以来的传统习惯，我们却把妥拉当中神的话语，神所要求的节期宣布取消了。你说他是犹太人的，弟兄姐妹们，你说这是对吗？我们对那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为我们预备救赎，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我们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埋葬，他复活，他升天，他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的约，更新的约，赐下圣灵给我们，他的约书，他永恒的妥拉，他和人所定的约会的日子节期，被教会一笔勾销。我们不会感到羞耻，我们宁可安逸的处在自己的传统人的教导，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拿保罗的话来证明说，你看他说的这一切都取消了，神的话取消了，你大大误会保罗了。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保罗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弥赛亚，都不可让人，人指的是外邦的异教徒，他在对外邦信徒说的，很少数的人，你们刚刚接受耶稣啊的外邦信徒，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弥赛亚，指的是在饮食上，你信了耶稣啊之后，本来是外邦人，你信了耶稣啊之后，你在饮食上要改变，你开始要守他所规定的节期，你要纪念月朔，你一定要过与他立约的记号安息日，这个是约，这个是圣洁的，这是约的记号，节期 日子是神指定他的约民必须要遵守的与他约会的日子，这些全部都是影儿。保罗没有错，影儿，你顺着这个影子，顺着这个影儿，你就会找到那个实体，那个真实的，就会带你到弥赛亚耶稣啊那里去，因为所有的这一些都指向弥赛亚。你只有借着这些神所讲的这一些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才能够带你到弥赛亚那里去。只有在弥赛亚里面才能够将其中神所隐藏的奥秘显明出来。春季的节期，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第三天初熟节，五旬节，七夕节，圣灵降临的日子，都完全应验在耶稣啊第一次的来，没有一个节期例外的，每一个节期都与他有关系。而秋季的节期呢，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还没有应验，全部指向他的第二次的再来，很快就会再来。这是保罗的意思。你要读上下文，今天我没有时间再讲下去。他讲的是你的饮食改变，你过节期，你过月朔，过安息日，一定会被讲的，一定会被批评的。你不要怕，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会带我们到弥赛亚身上去。今天的妥拉是在吹角节之前的最后一个部分，明天9月25号日落以后进入吹角节。利未记23章23、25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秋季，圣经当中的第七个月，七月初一是秋季的节期的开始。现代呢也称为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 那是他们从巴比伦回归之后带回来的改变的，提示礼乐一日，一年的头意思。今年是会进入5783年，这个日子的更改呢不在妥拉里面，这一天也被神定为圣安息日，这个不是第七日的安息日，那是属于节期的圣安息日。神何等看重，何等看重，他平常的安息日一样，你各种工作都不可以做。神的节期就是神所分别出来的时间，和安息日一样，不是普通的时间。神称这些节期是圣的，为圣安息日。你知道只有神有权称圣，不是人，只要他称为圣，那就是属于神的日子，是他的。普通的日子是人的，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工，但是他分别出来为圣的，是属于神的，不要混淆。在这些日子里，你必须要放下肉体的工作，向世界关门，开始要进入属灵的层面，因为他要与我们相会。我们一定要定义来操练，每一个节期都与神有着属灵和预言的关联，而这些关联的远远超过我们理智所能明白的。神所定的节期都指向神的属灵世界，神的节期是全能的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记号。神为他的节期 Moedim 创造了太阳、月亮、星星，在天上做记号，他是神在天上的计时器，让人能够与属灵的国度保持同调，并且学习知道他对我们生活的最高旨意。而吹角节，吹角通常是号召以色列全会众聚集在至高神面前的标志。在圣经的节期当中，只有这一天，吹角节这一天是在月朔，七月初一。新约中讲到耶稣啊再来的时候，总是会形容他是如贼一样的半夜几经来，是没有人知道的，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巧的是，古代犹太人的婚礼呢，新郎要迎接新妇的时候呢，总是在半夜时分，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非常的有预言的意义的。所以每一年我们在等候耶稣啊回来之前的吹角节，其实对我们每一位信徒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几千年来的预言，我说的是心腹的预言，将会在这个晚上，有一年的这个晚上应验应验。你说重要不重要？弟兄姐妹们，神的节期一半已经应验了，都在耶稣啊身上。刚刚说了，再来这个三个节期，我盼望每一个人都预备你的心，从吹角节开始，从吹角节开始。如果你要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庆祝方式过他们的犹太新年，看个人的感动，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不要忘记，你与他的关系，他与你所定的那个时刻，是单单属于你跟他的。你要训练你的耳朵能够听见，你要听见那个脚声，他的声音，你眼睛要看见，你要属灵的眼光看见，你要明白时候不多了，真的是时刻快要到的。但愿神在今年的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节期当中，从这个节期开始呢，一切要改变了，一切要改变了。我每一年都有期待的，我今年的期待特别的强，我盼望邀请你们跟我一起，我们来期待，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给神，这是他的，属神的归给神，属世界的归给世界。感谢赞美主，愿神赐福大家，Shabbat Shalom。